第一次来到我们凯瑞堂教会，和大家一起敬拜主，分享神的话语，看到许多我还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啊，非常的高兴，同时也非常的紧张啊，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命题作文，我们用事先安排好的圣经经节来证道，这一个季度我们都使了。请大家多多为我祷告。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经文出自于以弗所书的3:1-13。如果条件允许，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恭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3:1-13，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让你们必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就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标红的第12节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请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让我们低头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从万世以前在主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与福音奥秘何其的伟大，孩子不配是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为主你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大纲啊，一共有4个方面。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后的60年左右，那时保罗正在罗马的监狱被囚候审啊。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4次旅行后面。在过去的几个礼拜中讲到的经文都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相信大家对这卷圣经的背景应该非常熟悉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使徒保罗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做了福音的执事。在这里福音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diagnos， 意为仆人帮助者。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的多个地方被使用，其中也被用来指教会中担任服事的信徒。我们英语的 deacon 中文翻译执事也是源于此。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在3:2中写道，量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在使徒行传的9章，当保罗往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以后，一位叫亚拿尼亚的信徒在异象中被主呼召要去带领保罗受洗。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这个也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所以在神托付保罗的职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为外邦人做使徒。正如使徒彼得受托传福音，为那以色列人做使徒一样。接下来的经文写道，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读到此处的时候，这个会让人感觉到保罗是在骄傲的惊夸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学识和见识啊，就像一句颂诗里面讲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仁宗皇佑二年，当时的诗人王安石只有30岁，却是进士及第，宦海青云呢，自然是雄心勃勃，抱负不凡啊。去杭州爬飞来峰，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人去杭州游览过飞来峰啊？没有啊。哦，有一位啊姐妹啊，高200米不到的一个小山，结果爬出了珠穆朗玛峰的感觉，自缘身在最高层。很显然呢，不是这个山高，大家知道吗？是我们人的心很高啊。我年轻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经常会用这两句诗来自勉啊。有一段时间我还把这两句诗写在一张纸上当这个座右铭啊。现在回想起来，你就知道我自己当时是一个多么就骄傲有罪的人。然而身陷囹圄在罗马监牢中的使徒保罗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在自夸吹嘘。首先，保罗真的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不仅是这里讲啊，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而且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保罗也曾经写到过，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保罗应该是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经历神迹的同时开始得到主耶稣的启示。这一福音的启示对保罗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从前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第八天受割礼，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是法利赛人，严守律法无可指摘啊。正是因为清楚的启示让保罗知道了福音的真理，所以才使他改变初衷，信仰上有了一个完全的翻转。其次，保罗是一位谦卑感恩的主的使徒。他在后面一点的经文，就我们今天的后写道，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成就、权力，或者说是先天的地位、聪明，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蒙受神恩典并且宣讲神恩典的人。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神有着超乎想象之外的恩典，不仅挽回了保罗，而且呼召他成为了基督福音的执事。肩负福音使命的保罗三次旅行不到，将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一路下来充满了艰辛。在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回忆写下了他传福音旅行布道过程中种种的困难与艰辛。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这里仆人一词的希腊原文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diagnos， 做福音执事的执事一词。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下监牢，受鞭打，冒死是屡次有的，遇着船坏，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同族、外邦人的危险，城里、旷野、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困苦、不得睡，又饥又饿，受寒冷，赤身露体，而且还有为众教会是挂心，天天压在我身上。经过了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使徒保罗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控告 获得了一次免费旅行到罗马意大利的机会啊，就是作为一名囚犯被送到罗马，也就是我们这个图中所标注的第四次旅行。圣经中的记载，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依然热心福音，甚至向罗马御营全军的人都做了福音的见证啊。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成的，所以他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就写道，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从他的侍奉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神福音的执事。对于自己的被囚，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劝勉信徒们写道，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知道自己被囚在监狱里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感到压力担心呢，以至于丧胆，这个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做一个比喻，大家很容易感同身受。如果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因为传福音领人信主都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啊，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应该是会受到负面影响的。保罗与以弗所教会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中，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的推拉努学房天天辩论，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保罗结束第三次旅行布道回耶路撒冷以前，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说道，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说完了这段话，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感人至深的一幕，保罗惜别以弗所教会。之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控告，接着就被当作这个囚犯送到罗马。所以在保罗与以弗所教会之间有着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所受的患难就更容易影响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在劝勉大家不要丧胆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被抓起来坐牢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羞耻的事情，可是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囚，在神看来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是为基督在受苦。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宝训中写道，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应该都是福音的执事。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要像使徒保罗那样啊，我们信主之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去上神学院这个做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为主传福音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还是继续自己以往的工作，然而我们的生命目标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多了一份责任，就是为主做福音的执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地方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可是往往我们这个基督徒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这个我们都不好意思告诉我们是基督徒啊，更不要说给我们身边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传福音了。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啊，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跟我在国内的朋友同学同事们讲过福音，讲过我是基督徒，直到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四十几岁诊断出肿瘤，那段时间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啊！我觉得如果我再不把福音不把耶稣基督告诉我的这位朋友同事的话，我真的是说不过去了。我现在回想应该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做工催逼着我一定要去传福音，然后我就花了几个月的空闲时间把自己信主的过程中 我在想法观点上面所经历到的挑战与转变写成了一个长长的文档，我记得将近是57页吧，然后我用微信就给他传了过去。然后那段时间这个我就为他这个治疗和他看病来祷告，没有想到他的化疗和靶向治疗效果出奇的好啊！现在一转眼将近5-6年过去了，这个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上大学，他身体一直很健康，可惜的是他也没有因为生病就信靠跟随耶稣基督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啊。在罗马书中写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为主忠心做福音之事的保罗对我们神儿女的一个鼓励与劝勉，不是上帝或者是圣经有了问题，所以我们为福音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而感到惭愧甚至羞耻，而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有了问题，人们的观点与看法被罪扭曲了，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们难免不被影响。跟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为宝贵，圣经中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有着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为基督的福音做执事，成为福音的管道，带领我们身边的人认识主耶稣。当然了，这个为主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我们为主传福音没有看到什么果效而感到灰心。我们教会一般来说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布道会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一次教会举办布道会的时候，我就会用微信把我们这个布道会的这个海报信息发给我认识的同学朋友还有邻居啊，邀请大家来参加布道会嘛，听福音。几次下来我发现啊，但凡我邀请的福音朋友没有一个人来呀，而且我记得我最多的一次我转发了10几个这个我认识的朋友啊，一个都不见来，教会管饭他们也不来了。这个到后来我自己很犹豫要不要再这样做，我当时很担心本来会来参加布道会的朋友别我一邀请他人家再不来了啊。这个我是非常羡慕我们教会中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姐妹非常有恩赐，真的是能够把人带到我们教会来了，这个我是非常羡慕有这种恩赐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4章中讲到，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做福音的执事，我们难免会有高山会有低谷啊，会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使徒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中啊，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的艰苦与困难，我们就会知道保罗传福音的经历不是一帆风顺一路掌声啊，他们遇到过太多的刚硬冷淡拒绝抵挡，然而保罗是基督福音忠心的管家，即使在他将离世以前他还写信给他提摩太说道，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河南郑州及其周围城市的水灾，我是生在长在河南郑州，18岁上大学的时候离开，暴雨仅仅40分钟这个街道就淹了半个汽车高了。消息刚刚发到我们中学的微信群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紧张会有洪水的灾害啊，我们有的同学还在调侃讲冷笑话，那个一个说今天终于可以免费足浴了，另外一个说原来家乡心中也有大海。 这个不奇怪的啊，不是我们这些同学这个冷漠无情没心没肺啊，我能理解他们，因为郑州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从来没有发过大水，最多不过是暴雨之后在这个地下隧道里面有那么一尺两尺深的积水就不得了了啊。而且从整体来讲城市是缺水的，郑州市里面有一条积水河穿城而过，我小的时候总是很奇怪啊，为什么积水河的河道里总是没有水啊。但是再过了几个小时啊，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在说笑了，地铁被困，这个水都已经齐腰深了还在往上涨，整个隧道被淹，消防武警开着皮划艇救灾了，大水冲了水族馆，鲸鱼游到大街上，然后跃出水面换气啊！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啊、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历史上曾经是群雄逐鹿的中原大地，竟然有一天马路上能游鲸鱼。洪水过后隧道里面堆满了汽车，多处的塌方地陷，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我原来就读的初中啊，那个是校门，校门前面的街道塌陷成这个样子，感谢神的看顾保守，我家里面的亲人们有停水的有停电的但都安然无恙，可是我一位初中同学家里面的亲戚就被洪水卷走了，过了几天才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遗体了。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对他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人的生命了。然而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你毫不知情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转眼即逝，在圣经中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就为了准备这一次正道，这个我专门看了上一个主日冯牧师在我们这个凯瑞教会的信息啊，很感谢神，我们的牧师竟然去过河南郑州啊，而且服侍当地的教会。从这个牧师的信息里面我知道那里有不少的同胞听到了福音就跟随了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他们不会再失去了。我们也许不会碰到突如而来的洪水，但是其他的灾害车祸疾病等等也会不期而至的。长远一点讲，人的肉体生命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传福音碰到挫折而灰心，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上帝有他的时间与计划，神在基督里面所拣选预先知道的人他必然会带回神的家中，我们不全然了解神的时间和计划，我们只需要尽心尽力地传扬基督，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接下来在以弗所书的经文中讲到了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和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三章的这两句关于福音的奥秘的经节概括总结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后半段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今天不再展开详细讲了，因为冯牧师上个礼拜的正道讲过了，而且牧师讲的应该讲的比我好啊，更好更透彻。外邦人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非以色列人，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也就是说不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成为了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大家因着耶稣基督同在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同盟应许，外邦人与犹太人基督徒一起得到上帝美好的应许，他的恩典敞开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适于外邦人这个概念，今天我们不再觉得稀奇了，被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因为在那个时候，主后初世纪，外邦人与这个犹太人之间在信仰、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以弗所书二章的一段经文讲到，犹太人的男性受割礼啊，所以他们管外邦人称为没受割礼的。而且在以往，外邦人啊，我们都是外邦人啊，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就算是外邦人加入了犹太教，他们也不能够与犹太人一起敬拜神啊。我们在耶稣基督时代，外邦人院与圣殿之间是用墙隔开的，考古发现有石碑，石碑上的内容清楚地警告了外邦人不可以闯入禁殿圣地，否则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从亚西亚的犹太人耸动众人，指责保罗把这个希腊人带进了圣殿，亵渎了圣地。其实保罗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却有口难辩，成为了众矢之的，何成震动，拿住保罗，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幸亏这个罗马军营的兵丁在千夫长的指挥之下出手援救，保罗才得以生还啊。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对着犹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连使徒彼得、巴拿巴也不例外。大家应该知道，福音工作是往外邦人走，是从使徒彼得开始的。在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家中，一般来讲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在安提阿教会本来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但是从耶路撒冷下来几个犹太人了以后，彼得因怕奉割礼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巴拿巴应该是保罗最信任最好的同伴。不仅如此，在我们华人的眼光看来，巴拿巴是保罗这匹福音千里马的伯乐啊，因为保罗能够在耶路撒冷见到使徒，能够在安提阿参加宣教服事，全都是靠着巴拿巴的引荐。千里马跑着跑着回头一看，发现伯乐掉头从另外一个方向下去了啊，就是自己最好的伙伴也没有能够按照福音真理去行，所以保罗才会站出来当面抵挡彼得。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神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宣告，福音的奥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当时的时代，这个宣告是具有颠覆性的。这个福音的奥秘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他使我们和睦了，拆毁了中间隔断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墙。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啊，就好像拆毁掉了外邦人院与圣殿之间的这个隔墙，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姐妹们，在现今的教会中，可能已经没有像主后初世纪外邦人与犹太人那样迥异的区分了。比如我们教会的中文堂，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华人，我们都讲汉语，偶尔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文堂，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啊，我们德恩堂的 Kiss 弟兄，他可以用中文来正道带查经都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即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我们弟兄姐妹都讲汉语，但是我们的吐字发音不完全一样的。如果大家再留意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说话的遣词造句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首敬拜诗歌叫唯一最爱是你啊，非常的动听啊，那个很感人。这个歌曲的作词跟我的语言习惯不太一样啊。这个当时我身边这个德恩堂的这个国展大哥就告诉我，台湾作词，他一听就知道，因为这个国展大哥是台湾人。 其实我也是到海外我才知道，这个土豆可能不是马铃薯啊，可能是花生啊。你看都是土里长的豆子，这个大小差了很多啊。那个我记得原先有一次这个教会这个聚会，然后我们大家这个有一段时间聊天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历史。这个我当时在讲说这个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是这么教的吗？这个一位台湾来的伯伯就说，哎，辛亥革命是成功了，怎么会变成失败了呢？这个后来这个我大概明白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想一想民国元年是哪一年，就知道为什么了。当然不止这些，如果我们把教会的中文堂与英文堂放在一起，我们可能差别就更大了，更明显了。以弗所书的书中的福音的奥秘告诉我们，天差地别的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都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有着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不一样，我们会在不同地点的分堂，不同语言的分堂敬拜神，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挽回祭，我们在神的教会中同为一体。主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接下来使徒保罗写道，他得了神的恩典，做了福音的执事，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的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并且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应该是在讲属灵的邪恶势力，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在以弗所书的六章讲到，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神将万有放在了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要透过在地上的信仰群体，也就是教会，向那些抵挡他的天空属灵势力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教会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要那些知道，就是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得知神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伟大。教会是神百般智慧的见证，是神福音的见证，是神真理的见证。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写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教会要为神持守圣经真理，把完备纯全的福音传扬出来。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弯曲悖谬，人本主义盛行，我们世人高举的是所谓人的智慧，出于人的观点看法和思想，背离神的真理和标准。就像我们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高抬自己与神同等，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为人。廊桥遗梦这本书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图片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外文出版社把这本小说引进中文时，也引进中国时的一个封面，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这个大街上的书摊上都有卖。 The number one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那时的头号国际畅销书，不少人读它是为了学英语。小说描写的是中年人的婚外情生活，这个女主角在丈夫与孩子们外出的时候遇到男主角坠入爱河，相遇之地就是这个廊桥。1995年拍成电影，拿了很多个大奖。有人评价说这本书曾经引起了一波西方欧美国家的离婚热潮。 可是圣经中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样的行为，在神眼中是明明白白的人的罪。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与 Number One 国际畅销书的不同之处。圣经真理昨日、今日、明日总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去迎合这个世界流行、畅销、时髦的书籍与观点。同时，许许多多登上排行榜的畅销书、获奖的小说，他们所写、所描写的不一定都有益，不一定都适合阅读，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而言。教会需要在这样的世代中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平时大家开车的时候，应该在这个 car sticker 见到过这个标志，一个叫人权组织做的 logo， 是现在社会流传最广、对同性恋、LGBT 社团表达支持和进行宣传的标志。现在的美国，其实不只是美国，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对同性恋与同性婚姻所采取的是接纳甚至是鼓吹的态度。大家可能知道，对 LGBT 不陌生了，但现在早已不再是四个字母了，长长的一串，五颜六色啊，都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讲了。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议会投票企图通过所谓的 Equality Act， 现在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中文翻译平等法案，名字非常的动听啊，但是所要真正做的事情却是名不副实啊。这是一篇关于这个平等法案的评论文章，里面讲到了至少七个方面此项法案会为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和危害。我们了举一例啊，大家可能知道 Jack Phillips， 科罗拉多州的一位蛋糕师，基督徒，2012年因为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为一个同性婚姻定制蛋糕的要求，被告上法庭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2018年 Jack 终于赢了官司，因为科罗拉多州违反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道理很简单，很容易懂的，我们能够去一个清真餐馆要求这个餐馆为顾客做红烧猪排吗？但是 Jack 的麻烦没有结束啊，很快他接到电话，要求他为改变性别制作庆祝的蛋糕，为撒旦吸食大麻为主题制作蛋糕。现在 Jack Phillips 又一次官司缠身了，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大家知道这是很明显是有意的，这个世界不缺蛋糕的。一系列的行为就是为了迫使基督徒放弃持守圣经真理。平等法案如果被通过， Jack Phillips 估计不会再赢官司了。这样的法案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平等，是对平等与自由的逼迫。纽约布鲁克林每年一次的同性恋游行，游行的领队猛一看是一位穿着同性六色旗装的金发少女，可是却是一位只有12岁的男孩子。他的名字我不讲了，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为这个孩子感到心痛啊。而最支持甚至带领他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他的母亲。我们常说啊，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然而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这句话听起来有时充满了讽刺啊。这位母亲也是在推动世界的潮流，只不过是朝着一个偏行己路、背逆神、背逆圣经真理的潮流。圣经中讲，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样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明明白白的 人的罪。我知道有的弟兄可能疑惑，因为这一段罗马书的圣经写于2000多年前，现在时代不同了，有的弟兄姐妹认为这段圣经所讲的不是当今的同性婚姻，这一点我需要澄清一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后初世纪2000多年前，使徒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时代，同性恋是一个流行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当时的罗马皇帝也深陷其中，而且不止一位的罗马皇帝这样做，历史书中有明明的记载啊。而且那个时期的历史文物上有明确的图案记载，非常有名气，我们不再放了，大家不一定愿意看那样的画面，文物的照片在这个网上就可以搜得到了。那时的行为与当今的行为并无两样，就是在当时这样的社会情况下，罗马在写给这个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写道，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后初世纪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新约书信，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流行的连皇帝都参与的社会现象就避而不谈，好让教会可以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先秦战国时期啊，楚国的大夫屈原遭到朝中的贵族的这个排挤和诽谤，之后就被流放了，当然心情不好嘛，在江边上一面走路一面唱歌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渔夫，这位渔夫就劝屈原说，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世人皆醉，何不补其糟而啜其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嘛，大家都脏啊，哎，你为什么不搅浑泥巴扬起浊波嘛，跟大家一起脏啊，世人皆醉，你为什么不既吃酒糟又狂饮其酒呢，跟众人一起醉嘛。总而言之，处在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你何不随波逐流，何故深思高举，以至于让自己落了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是从人的角度所提出来的劝告与建议啊。用我们常说的话是，我这么劝都是为你好啊。然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圣经神的话语没有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所风行的同性现象而弯曲真理，人云亦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即使处于一个皆浊皆醉的时代里，神的教会要为神持守圣经真理，持守福音真理，不可以鼓泥扬波，不可以补糟啜醴，即使这份的持守它的代价是为主受逼迫。教会是神的见证，神要借着他的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势力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败坏的世界里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正是因为教会的见证，因为神儿女的见证，世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能够得知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接下来保罗写道，这是照神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福音的奥秘，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教会建立并且成为神的见证，基督徒要做福音执事等等等等，这一切不是上帝临时的心血来潮的一个想法，乃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立定而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中逐步展开的。依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修饰，就像前面一样，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基督， 完完全全的神。格罗西书中讲到，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而立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靠着基督而立。在这里的以弗所书讲到，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立定的。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有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地位，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们是基督福音的指示，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有份，就像保罗、彼得、约翰这样的使徒一样。不仅如此，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可能这个不太可能容易深刻地理解到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在那个时候，这个主后初世纪的信徒，尤其是犹太人的背景的信徒，应该会有深刻的理解啊。圣经中记录，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达西乃山，百姓们自洁，预备领受神的律法。到了第三天，山上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和说话的声音，百姓们极其害怕，都说这个他们当不起所命的话，就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以色列人们清楚地知道，有罪的人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否则结果是灭亡。但是现今不同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在他里面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以色列人的敬拜场所，无论是在早期的会幕，还是在后期的圣殿，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来隔开。那么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神的施恩座，幔子的作用就是把这个上帝与人分割开，让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唯独每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为百姓们献祭和赎罪。而且大祭司进去也应该是提心吊胆啊，因为他也是有罪的人，也有死亡的危险。在当时的历史书籍记载，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有4英寸厚，两边绑在这个马上朝不同方向的拉，也无法把这个幔子撕裂。然而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基督咽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一个神迹啊，上帝的作为。幔子裂开有着非凡的意义，千百年来挂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阻碍了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现今这个幔子成为了敞开的门户，以后我们不再需要有祭司，不再需要献祭了，只要靠着主耶稣成就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可以来到父上帝面前。这个幔子裂开，人才能够从幔子经过来到永生的神面前，而这件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感谢神莫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现在社会大背景是偏离神、背离圣经的时代里，我们做福音的指示，教会做真理的见证，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与苦难。圣经中讲，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现今正是如此这般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天为主传福音、做光做盐，难免会遇到阻力，也可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永生神的面前。 来到全能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总结，与弟兄姐妹们有四个方面的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大而可畏的主，感谢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教会中的众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从此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激励我们忠心为福音做执事，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真理的见证。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